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贝格尔奉天主差遣，往加里勒亚一座名叫拉扎勒的城去，到了一位童贞女那里，她已与达卫家族中的一个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便进去向她说，万福充满恩宠者，上主与你同在。他却因这话惊惶不安，便思虑这样的请安有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看你将怀孕生子，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达卫的御座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国家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结。玛利亚便向天使说，这事怎能成就，因为我不认识男人。天使答复他说，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称为天主的儿子。且看你的亲戚伊莎伯尔，他虽在老年，却怀了男胎，本月已六个月了。他原是素称不生育的，因为在天主前没有不能的事。玛利亚说，看上主的卑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天使便离开他去了。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在方济会的发源地，我们前面开始会谈了一下这个教会关于圣召的一些基本的教导，关于修会或者是我们圣召信仰革新的一些原则，也是我们的俗话呢，就回到初衷。那我们听的是圣母领报的故事，不奇怪，因为这边是特别恭敬这个天神之后啊，圣母玛利亚的一个，本来是一个小小的破破的哈、啊，就是几乎没人招管的一个小圣堂、啊、在这个树林子里面啊，属于本土会的。啊、方济呢，在 River Torto 啊，从罗马回来时经过那里，在那边跟弟兄们安息休息一下下，想在那边开始大概，结果因为别人要侵占，啊，他就很客气的让他们留下来，他就走了，带着兄弟们到了这里。然后呢，开始了我们整个修道团体的最原始的一个非常小的团体，然后就不断的发展，然后每年在这边开始在圣神降临节后有一个全体的聚会，当然可以想象嘛，从十二个人可能到二十个人，到两百人，到两千人，多少不知道，非常多，然后到甚多到这边已经容纳不下，在树林子里面各地他们倒倒卧卧啊，为了就躺着，然后在这地上就铺着席子席地而坐。所以我们修会的这个最原始的会议叫做草席大会啊，就大家坐在那个席子上面啊，那个草席不是我们今天变得那么精致了，是一些稻草铺地上的，这样子拿稻草当席啊，就是没有变得那么漂亮，榻榻米啊没那么好啊。那后来有人开始愿意给弟兄们比较好的，帮他们建房子啊，什么东西的呢？这个方济从这个外地回来的时候，要求房子拆掉，因为他看见这个房子不符合他的原始的理想。这是修会的发源地啊，我们怎么去开始产生了一个起心动念？我们回顾玛利亚的召教的故事，其实我回顾过非常多，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当然，是第一个从我所上课学习的一个训练，我知道啊，我们现在所读的故事 是发生的，他写下来了。那么很多故事呢发生了也没有写，很自然的。通常写下来的故事意义重大，它有很多后续的发展，不论是喜剧或悲剧，那很多就是我们说胎死腹中，一开始然后就结束了。我一直愿意这么想，不能跟你们证明，一直这么想，可天主召叫亚巴郎，天主召叫大卫，天主召叫玛利亚。我比较不愿意想是天主特别爱这些人，我愿意相信天主爱每一个人。天主不能够是双重标准，把他的爱给了每一个人，只是呢很多人都听见了天主的邀请跟召叫就过去了，就跟你跟我一样，是吗？所以不用奇怪，对不对？我觉得我的想法应该是不至于这样大逆不道，可是呢亚巴郎答应了，就带着他的妻子，带着罗特，带着一点的家产，就从这个两河流域乌尔，大概就是伊朗地方，就千里迢迢的走来到这个地方，到了以色列的那个克拉罕地，以前还不叫以色列，发展了整个的救恩的故事就开始了，在人类历史里面真正的实践。当大家都期待墨西亚降临，墨西亚降临，可能他们当怎么想的，比较是军事性的、政治性的，他总是一个人嘛，他就应该以人的方式诞生。我们可以相信呢，那个年代很多妇女们都希望跟墨西亚在一起，只是像今天的故事里面，天使先来问玛利亚，问候她，然后给她这个讯息，说了你的孩子该叫什么名字。哦，听到这边嘛，大概大家都很开心，有个 yes。可是当玛利亚那个问，那我还没有认识男人怎么办？我们知道嘛，其实故事知道他已经订了婚的人，要认识男人是早晚的事，按当时的风俗习惯不是吗？可想到天使告诉他的，那是让人震撼的，那就开始一个非常深的跳跃，超过人性的经验，现在就看敢不敢，愿不愿。玛利亚没有得到天使更多的讯息了，只说圣神会庇荫。这个庇荫可能包含后世我们读过的玛利亚故事，这么多的保护，包含若瑟也愿意。所以我觉得方济也是一样，在中世纪的时候，贫穷运动那么兴盛，已经看见了大家对那个教会发展到中世纪那个君主制度啊这么强的啊，这个开始跟教会已经成了一个用今天的语言就是个既得利益团体啊，真正的你说真正的那个精神就是已经开始看见有人开始反抗，开始批判那个所谓的贫穷运动，他本来就对这个教会不满，那不是没有道理的。那教会的情况，一个是需要反省的，需要改革的，这怎么做，如何做得好。很多人都听见了天主的声音，道明放弃都是其中之一。我们有理由相信放弃，我已经给我介绍过，他不是一个孙悟空，到了这个1206年就弄个蹦就跳出来了，不，他是1182年生在那个历史背景里面，慢慢长大，他有经验过非常多不加子弟的经验啊，3000宠爱在一身的经验啊，当着一个到处呼朋引伴啊，到处请客慷慨救助帮助别人的经验，他有奇思莫比， 他也就是能够在整每一个生命前继续是聆听，去听，去听天主的声音。很多的贫穷运动在方济之前的，他们演变成对教会极度的批判，他们演变成自命清高，他们演变成就跟今天非常像的。说很多的这些神的运动者啊，我有圣神，不管教会的训导，那个张力一直都存在的。方济当时是一样的，他就是非常有灵感的，你可以用天使的话，在圣神的庇荫之下，他知道天主给他特别的召教，他知道要保护这个召教必须接受教会的训导保护，即使他的行动其实是对教会极大的批判，他明白。就很多人就这样子，因为自己一个人走自己的路就离开了，很多人呢根本不敢开始，方济开始，还不断的聆听，不断的修正自己，这一切呢在这里发生。那有一不少人可以谈我的那个超圣跟各位准备的经验嘛，对不对？你们听过很多比较批判性强的语言嘛，对不对？那修女跟我相同神那个团体是看见，就是我们在这个对于平信徒的这个帮忙跟训练啊。其实我服务朝圣者是最大的目的，这是一个，所以开始跟各位写了一个短文，这个朝圣者相信领队，我觉得我希望在这个我们可以开始一个新的可能性啊，我也没有想说就这样就把这个整个华严教就是改变哪那么简单，不可能的啊，是。那我们至少是要唤起每一个人的心，我们来看见这些教会一些很多美好的起点啊。真的像那个芥菜籽的比喻，就毫不起眼啊！你说玛利亚，就算在拉萨勒吧，小乡村里面，最多20个家庭啊，发生对历史里面惊天动地的改变啊，让耶稣就进到人间，让天主子可以进到人间。让天主可以通过他真的重新创造一切，跟天主重新和好。在历史发展里面，慢慢的有方济也是一样，在教会开始迷失在极度的荣华里面，方济开始发现了，就是耶稣是这么的丰富，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可以领悟一小点啊，慢慢我就可能把我们所领悟的就无限的扩大，好像天主就没有别的一样。方济就发现了，还有本来存在的，只是人没有看见，或甚至被人遮住了，他发现出来，他把他的神恩活出来。而且最惊人的是，他跟玛利亚一样，注意到没有一句批判性的话，这我要改，对不对？就是你看见啊，他们就是这样子生活。我们去过这个吉隆坡方济协会，跟各位讲的那个方济协会的他的挣扎啊，当教会要求他做修复的早上，他不愿意。我们读过了，弟兄问他你为什么不做？那个问话是很埋怨他的，因为除了他以外没有人可以做，他都这么认为的。所以我们知道方济他曾经在生活团体里面。好像是辞职的样子，他就算没有这个会长的身份，大家还是看着他。那会长基本上还是什么时候问他，大概他整个人就是让别人放心，让别人信任。那方济达克的弟兄说，那天主召叫我只叫我做榜样，所以我只愿意做榜样，天主没有叫我做警察。如果弟兄们愿意跟我一样，我就欢迎呢。我不愿意，尊重他。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方济方式，他的这个你说神恩性人物的想法，但他也知道嘛，这样是不行的，所以他也接受了教会的 训练，他也写了会规，他也接受了教会的制度，指派了新任的会长，他也在这个会长的指导之下生活。当然因为大家太爱他，所以就是有职务的有长上看见他也还是一样，他是精神领袖，那并不冲突的。如果我们能够活到相当的地步，相当的强大啊，成了一个圣德的表率，我们相信教会听我们的。我们没有机会去实验了那个道明会著名的圣凯撒利娜，一个放羊女，有了神秘神奇的经验，而教宗拿他就当做顾问了，问他，所以没有问题的，有职务没职务没有问题，有神恩，同时还是在这个教会的训导之下。那回到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看方济的这个发源地，我希望大家一起想看呢、啊，这天主给了我什么神恩，让我怎么可以开始？真的不要小看自己，我们不求改变整个世界，就从改变自己开始。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天主对我的召教，好好的把它生活出来，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往前走。面对各样的困难呢，就重新思考一下，思考一下对不对，继续往前走。发现自己有需要修正就修正了。那个自我批判呢是得保留的，不断的去回应天主，真的不要害怕，真的不要小看自己，我是个小教友，你什么小教友啊，对不对？每个人都是天主心爱的，玛利亚是有理由说，一个小女生，大概是小女生，对不对？方济一样的小屁孩，对不对？知道天主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跟他的圣宠合作。但愿我们可以真的像这样打破，但愿我们这个朝圣会是一个起点，我们会经验到天主对我有一些特别的计划，我能够努力的实践，我们就能够慢慢的让这一个教会，或者让华人教会，或者让我们堂区越来越符合天主的理想。我们求方济，求天上的圣人帮助我们。